好，
牧师早安。关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耶稣就是分成，就是好像说他是在永恒里面是成为圣子，这个可以说是三位一体本体的这个位格。
嗯，他称为圣子，他是圣子。
是神的啊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神在他在永恒计划里面，就是在他地面上，神给他的这个头衔就是神的儿子。
是的。
或者是说就是主。还有无人等类，这个可不可以说是从这个工作范围的这个三位一体来解释
？Economical 就是工作的三位一体。
Economical Trinity。那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这边说他学了顺从。
嗯。
那么学了顺从，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就是说他的人性从这个 Economical Trinity 这个方？
肯定是人性，肯定是从工作，是的。
从这里去解释。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同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当他。体现出耶稣基督是人性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人性的这个角度去解释，是吗？
是，比方说那时辰那日子，子也不知道，对，就是将来日子从他的人性来说，他不知道。
OK， 所以就是好像在这里诗篇这里他说称呼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个我们是要从人性来讲，还是要从？神性去讨论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加尔文就会说按照他的人性。
Okay.
我会这样说既然是我说，不是加尔文说，我的就是不绝对真理，你没有义务相信接纳我的意见是，当然是人性了但是呢，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取得人性，那位拿撒勒人耶稣。按照道成肉身神人两性充满着人性的耶稣基督来说的，
这个就是你想要取得完整的一个方法，是吧？
是的，因为其实从尼西亚，特别是加克顿信一直到加尔文，大家都讲的hypostatical union， 在一个位格里神人两性的联合，这个奥秘的联合，那个真的联合，属灵的联合，是成为一个位格的联合。所以没有错，是从人性来说，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只讲那句话因为这个人性从来就不跟神性分开的。那你注意是人性，那个性质不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三位一体第二位他不是取了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取了人性。这个人性本身就是基督的人性是不独立存在的。这个人性是谁呢？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性是谁呢？是圣子。是大成肉身的圣子。那个 person， 那个位格在哪里？位格在神第二个位格那里。所以呢，尽可能不要脱离那个联合来讲。耶稣哭了耶稣吃鱼给门徒看，他复活了。是谁啊？神人两性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吃东西的是谁？是那个神人两性的复活的基督。
OK， 所以当这里刚才说的就是为我们得了完全，对吗？
是。
所以他这个是人性方面的这个完全，就是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那么其他的方面他都跟我们一样，但是他就是成了完全，是代表我们，是吗？是。
没有错，没有错，是的。Okay. 不过呢，我尽可能呢。鼓励各位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一个是从人性来看，神人两性来看，那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个角度神人两性或者人性都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从工作，也就是说从救赎历史，从创世纪第三章上帝预言女人的后裔必定击败蛇的后裔，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学了顺从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是第二亚当弥赛亚他生死复活了得以完全，走过了这个的历史，他的这个一生带来的成圣完全，是的，是神人二性，特别是有人性的耶稣，但是也是这个带着弥赛亚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但这个职分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做完了他的工作。所以我鼓励各位不仅仅从系统神学来看神人二性是神性还是人性，那这个我们可以按照加克顿解决掉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那位为我死为我复活的是谁呢？就是那位上帝所指派的先知祭司君王弥赛亚。他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职分，他受苦祷告流泪顺从完全。从这个工作的角度来看，他被称义，他成圣，为了我们呢，做身为我们的元首啊，他被动的可以说忍受吗？不应该说忍受，说顺服啊，受了这个苦，然后呢，得了这个被称为义的父神的悦纳称代宣告，也完全成为圣洁，被圣灵充满。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就是献祭，旧约里面献祭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呢，刚才谈到就是代罪的这个影子，也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是。
那么就是如果是身为一个旧约里面的一个平民百姓啊，那么我每天带着羊去献祭之类，那么我是不是也知道我所献的祭其实是在预表基督呢？如果我不是先知，我不是君王这些，
我应该不知道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他生在伯利恒，我大概不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上面那个山叫做哥哥他。挂在有罗马人的死刑的这个器具十字架上，他大概不知道那些，但是他知道他是罪人，他是唯独上帝开恩的，上帝的恩典赦免他的罪的，或者大能恩典赦免他的罪的，简单的说，他知道这个恩典的福音。要继续吗？这方面，
谢谢。
或者任何一位刚才那一点呢，他知道吗？再点他吗？可以继续的。其实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很多懵懵懂懂的嘛，每天去做礼拜，每星期去才知道这个大能的恩典福音，但是又要我们守诫命，为了表达感恩吗？我们没有比犹太人好的太多，很多时候但是上帝还是怜悯，还是设立这个外在的制度。
你好，我不大明白一句话了，在第七十九面，
七十九面、okay.
第七十九面第三行，就是说as such they accomplish their purpose irrespective of the temple and spirit in which they are brought、就是说我们献上献祭，不管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也蒙悦纳。
是，这个是指旧约，
就是说他们没有以心灵诚实这样献上他们的献祭，也是、
这句话不是说他们心灵没有心灵诚实，上帝也赦免他的罪。这句话是说，不论他们的态度如何，他们在外在的身为犹太人的地位和特权恢复了。前面你要看前面嘛。
就是说我很心甘不情愿，我献上我的羔羊，上帝也悦纳吗？
假如我的心是悔改，就悦纳。
没有，可是这句话就是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如何，
因为有人不是心灵诚实的嘛，
对，
有人是只是外表的，但是那个工作做了，在外表来看，我这样说好了，从一个牧师传道人的办公室看出去，或者从一个亚伦的办公室看出去，他献了羊了，做了，那所以他抓住上帝的应许，说他罪的赦免了，就等于我们一样嘛。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来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你是牧师，你从办公室看出去祷告，他在西里好西湖在哭 OK， 那你他抓住神的应许了，那他是真的是上帝拣选，耶稣说买赎的真的神的选民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上帝设立祷告，设立圣餐敬拜等等，让我们来领受，来抓住他的应许。凡是真正有悔改信心的，上头来那个白白的大能的恩典就领导他们但是这个外在的工具，旧约的献祭、新约的祷告、赞美等等，是上帝设立的，谁都能用那些不诚恳的人也能够用，用了之后得到什么呢？得到上帝的应许我再举个例子，洗礼也是一样的。我也做过那种病人老人家临终在病床上给他施洗的，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因为那个老人家的儿女们跟他传福音妈妈你信耶稣吗？不过他每从头到二十四小时就好了，那这个是昨天，今天给他洗礼了，明天他走了我给这位老人家施洗的时候，我会这样说的， 这个应许洗礼表达了上帝的应许。假如你心里面是真正悔改，认罪承认你的罪，你真的是信靠耶稣基督宝血的话呢，上帝应许是属你的，这个洗礼是真的生效的，因为这个洗礼就是上帝的应许的一个的表征和印证。同样的，在旧约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因为你外表做了，不表示你真的是上帝拣选耶稣真正救赎的人嘛。新约如此，旧约是如此，旧约如此，新约也不两样。真正救我的不是我的祷告我的眼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说是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恩典。这句话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好，
第二个问题
是来，
就是关于今天，今天我们当然没有献祭啊，可是我们有奉献，我们有敬拜，
是，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传统教会就如华文教会，我们有很多有弹用钢琴这些然后我读到的，你介绍一本书，这个弗拉姆写的那个 Contemporary Worship Music， 他就是说他维护现代音乐敬拜，对吗？
是，他维护最好的现代敬拜赞美。
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就是说说一下他的看法吗？
哦，他的看法哈，首先弗兰姆是一位饱受古典钢琴音乐训练的传道人。我们在威敏斯特早会是他弹风琴的，很美的所以第一，所以他到了加州威敏斯特西边的威敏斯特做教授的时候呢，他是要苦苦的学弹那些现代的，当然不是摇滚那种了，是比较像民谣那种的，他要学弹那种的是对他来说是一个苦差他没有说苦这个字了，那本书应该有讲的，在序里面所以弗兰姆的这两本的书的特点是与我的院长有点不一样，我的院长是克罗尼，就是写《天命与你》的那一位不同的地方是我的院长比较喜欢说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敬拜的形式呢，都是预表基督，所以他从这个预表然后就讲到现在怎么多么的荣耀再下来的。弗兰姆在这方面呢不同意我们的院长克罗尼，他们是好朋友是师徒，也是朋友同事。但是呢你会看到弗兰姆写这两本书，特别第一本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心灵诚实的敬拜，他一讲到新月的敬拜的时候，他是很开得很放的，放得很开的他就没有定一些什么规条的所以呢而且弗兰姆大国的院长克罗尼呢是代表着我的母校威敏斯特，这种我是1971年进去，刚好我觉得那个年代就是1970年代是威敏斯特这个严肃古典荷兰苏格兰传统的牧里在那里任教，一辈子单身不结婚敬虔的教书的面不改容的，没有笑容肯定没有笑声的一个学校。70年代是威敏斯特转型，面向我们这些嬉皮时代嬉皮时代信主，什么都不懂，神学都不懂，不要说改革这种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我的同学就带着吉他就来到威敏斯特了嘛那怎么知道什么都不能做的只唱三一圣诗叫 Trinity Hymn。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我就看着我的院长跟我的教授们呢面向非改革中非传统的我们，所以弗兰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包括另外那一位就是同一个网站的 Van Poitras， 你看他们的系统神学你会很舒服，就算你是林根派背景的，你读弗兰姆的书你不会觉得他每四十秒钟骂你一次的不指名道姓没有的。林恩派读他的书，金星妹读他的书，时代论读他的书，阿米耶读他的书，还是感觉到很亲切的。那这个是他们大师的艺术，因为我也不是改革中家庭出生的我是要到大学透过赵天恩、陈继民、周永健等等，他们当时很改革中的阶段，他们叫我才成为改革中的，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来了，他们也不懵懵懂懂的开始爱上了我们，我是指神学思想上爱上我们 OK。 所以呢 你会看到在就算今天在 PNR 就是美国长老会改革中出版社的出版的关于敬拜赞美的书是很大的宽度的，有几本呢目前台湾改革中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叫做敬虔与敬畏是吧，有一本叫做英文是 In Reverence and Awe，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题目也有书名的。那些呢就是完全按照威姆斯的信仰告白新教清教徒的 regular principle 他们心底里想的就是最好风琴钢琴都没有，清唱只唱诗篇那种的作者和弗兰姆的作者 OK。 所以呢在改革中大家庭在美国就有这一个宽度，坦白说弗兰姆写这两本书很可能是他被逼离开加州威姆斯的神学院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有说的，在其他的书最近的著作他有说的因为他面向非改革中的福音派大家庭，就是浸信会、独立教会、灵恩派、阿米尼主义、时代论等等 OK， 他愿意说这个是我的大家庭，所以从这点来说我是一个弗兰姆主义者从护教学角度我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泛泰尔主义者，不过带上了弗兰姆的色彩。我的好朋友周公和博士是一个不折扣的弗兰姆主义者，带上了泛泰尔的色彩假如你读我的护教学的讲义或者听那些的读你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泛泰尔的跟随者，不过加上弗兰姆一些的修正跟色彩。什么色彩？我们要爱非改革中的时代论、阿米念、浸信会等等，弗兰姆这两本书是代表着这种的姿态写出来的书。但是同样是长老会改革中出版社 PNR 或者同样是台北改革中出版社不要说同样，就是说台北改革中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些的关于敬拜的书就会站在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我跟唐崇荣牧师在这方面我们是同意不同意的，我们同意我们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 OK。 但是你看我到处推荐什么诗篇，清教徒写的诗篇， Isaac Watts 写的新约化的旧约诗篇， Isaac Watts 写的诗歌每逢我仰望十字架等等。所以呢你可以画一个图或者这样子一个表一条是 X 线一条是 Y， X 那边呢是神学不包括敬拜赞美风格，神学的严谨度从松到紧。另外一条线呢是文化包括音乐的严谨度从松到紧，或者从紧到松都可以或者从紧到松比较容易讲 OK。 那你画一个这个图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点，不同的传道人在不同的点上可能整个四方形都点满了点很明显我是在圣经无误，在翻台的护教学，在亚当斯的圣经辅导是不打折扣的在文化在音乐上我跟唐崇牧师不一样，是视野很宽，不过我推荐的还是最古典的。所以不同的光是在美国威米斯的神学院和 OPC PCA 这些改革中的宗派圈子里面就有很大的差异连弗兰姆都要转一个学校来教书现在他的学生当然爱死他了，他从西边的加州到了佛罗伊德不是到了这个 Florida 州的就是那个迪士尼世界那个城市 Orlando 那里已经快20年了，不没有说15年了他们爱死他了这个宝他给了丢了给 RTS 改革中神学院每个人的岗位不一样改革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有它的相对性的弗兰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梅钦是威敏斯特在1929年创校的那个神学家，他其中一本书你可以上网找得到的就是基督教真伪辩，那是最新的著名弗兰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梅钦的打仗的儿女们 Machen's Warring Children 这篇文章呢，列出美国在过去80年，就是1929年开始啊，光是改革中长老会内部的争辩，他好像列了17点啊，一点一点的说，是大体上他说是多么的无聊。就、很抱歉，那篇文章应该还没有翻成中文，你们还没有翻中文啊 ？Matron's Warring Children， 呀、所以从风格来说，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克罗尼富兰姆主义者。啊，我在新加坡的博克夫的录音和我在槟城的课程，分别是在弟兄会和长老会。时代论的大圈子里面接受款待爱心和欢迎的我是相信我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一个成员呢从这点来说我是很踏实的要活出这个所谓富兰姆主义哇这些都录音了哦
好谢谢
It's OK 的还有谁我答问题很啰嗦啊一个问题大概是十来分钟
林牧师可以说有一些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其实知道耶稣是从伯利恒来的就好像那时候西利来询问西利王的
哦弥迦书之后就会有了
啊对啊
是是是
然后其实旧约的圣徒他们是知道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没有被应验
是
他们也等在大卫王的那个的王位的那个大卫之王后裔的应验
有了撒母耳记下7章之后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也在等待那个摩西所说的那个应要来的那个先知、
哦、知道哎呀生命记18章很早就写了我跟杨以德一样相信是摩西写生命记18章的
基本上他们在等那个后裔
是等一个后裔那个大先知呢要来的君王祭司先知
在等弥赛亚其实这些都是耶稣来的
是是是我的意思说他们某些细节没有像我们这么的细
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他们其实是知道的
我们昨天读了彼得前书1章是吧特别是那些先知们他知道将来连天使先知都期待什么这些经文里面所讲的
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其实就看到耶稣了。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不到耶稣的话，我们读经是很有问题的。
呀，我们就有一点点了，白读了。我说是旧约。
然后
因为耶稣这样讲的吗？耶稣教导我们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还有44到48节，旧约讲是讲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进入荣耀的。
关乎那个献祭那个祭司和献祭。犹太人他们是知道上帝设立这个的祭司
是
还有这个的献祭是要给耶和华这是来能够赎他们罪的
对
能够挽回上帝的愤怒是一个的献祭完全的献上、
yeah.
能够逾越过他们上帝的审判逾越过他们
是是
然后
当然他们是指那些真有信心的犹太人
然后也有代赎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罪好像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归算
我们进入到第三本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献祭跟赎罪是客观的就是说真的下面就要讲耶稣基督是真的祭司当然这个真的有条件也要内心相信跟悔改
虽然他们不像我们这么清楚就是知道这些其实就是指向耶稣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的概念这个的 time 这些的
概念和预表
对所以他们跟我们在得救的方面形式上是一样的他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形式上比较有一点影子的感觉味道是
是然后他们也在等待那个的国度后来所以耶稣来说这个国来了
参考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7章和第8章特别第7章恩典之约第8章耶稣基督这个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为你设的现在告白
有一样东西想要提醒学生们就是那个关乎崇拜的事情很敏感你们不要我不知道你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那你们要小心在
你们
教会里面
比较 多少敏感的问，我就多少敏感的回答。听懂了没有？你们多少敏感的问，我就多少敏感的回答。
请你们千万不要拿老师的话对付其他的老师。你们听懂我讲什么？
我在网络上常常说，不要在唐崇荣跟林志坚之间挑拨离间，特别在基督论，基督的人性是被造还是不是被造的，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等等。
不同的牧师、不同的老师对崇拜上都有不同的见解，你们没有办法改变你们的老师、你们的牧师的看法。
你不能改变你的教会、你的学校，等于我也不能改变我的母校、我的宗派、宗派里面所属的各种的教会的形式一样。
我跟林牧师一样，遇到很多的人，有一些只唱诗篇，就是圣经的诗篇，诗篇以外的都不能唱，
也不能用乐器。
啊，如果你唱的话，你就是犯罪。
对的，赵宗辉牧师所属的宗派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些呢，他就说什么乐器都不能用，因为乐器是该隐的后裔创造的。还有一些是不能用鼓的，还有一些是任何的现代的诗歌是不能唱的。啊，还有一些唱现代诗歌的会认为啊，这一些的人是死板封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
就一句话是什么？还有一些人什么
死板封建？
哪些
啊？那些唱现代诗歌的当代诗歌，不要讲现代，当代诗歌的的教会的一些的牧者，他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死板封建。
哦，对呀，这个诗歌本啊丢掉啊，放在博物馆里面。嗯啊，美国台福教会很多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
还有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个很严厉的征战，会使到教会里面
分裂，
使到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不和睦。所以啊，请你们要有这样的智慧、温柔，不要拿这些东西来争辩。
你要讲的话，就按照我一字不漏的引用我的今天早上的话。
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你们这样去做的话，将来你们使教啊牧者们彼此不和睦，老师之间不和睦，使到教会分裂的话，罪责在你们的身上。
然后这些课程就没有了。
啊，另外一个东西是，
刚才那句话不是夸张，
是林牧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在录音里面提出，因为我遇到很多人呢，在国内，在中国里面，他们打你的旗哦，他们削了你的一些的皮毛，打着你的旗哦，
临时性主义者
来批评其他的牧者，
对，
然后临时性这样做这样讲，所以其他是错，不对不对，很严厉的，很恶劣的，就彼此批斗，
就是林派豪猪。希望你们绝对不参加他们的行列。
啊，他们真的是明目张胆打你的旗，说他们是你的学生。
是哦，很多人打我的旗，做很恐怖、荒谬、破坏的事情。
是啊，所以
媒体是不能控制的啊。这个 CCTV 啊，网络电视和他们从网络再跑了，再放在别的地方。是不能控制的，不过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
是，所以希望那些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能够婉和温柔，在主里要有爱心。
Yeah. 我开始今年感受到，我多年来已经知道会发生的事，不过是特别有伤感。Yeah. 来，可以在午餐之前还可以。
从27页开始问的
啊，27页啊，哪一本啊？
因为攒了两天了。
好，请说。
就是我的问题是，因为你说到我们基督是已经高升，是坐在这个天堂的宝座上，上帝把他高升了，对不对？
是的。
当他高升的时候，我们在解释这个坐的时候呢，在这个字词上面，我们解释是一种尊贵的，在这个宝座上来统管这个世界的。那么这个坐，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字义来解释，基督真的是带着这种的肉身坐在天堂的某一个位置上面呢，然后受人的敬拜？
我不知道所有的牧者怎么解释，但是呢，我会这样看：基督的人性，现在在天上的人性是被荣耀的、不朽坏的、强壮的、荣耀的等等的人性，所以他那个坐是真的坐，但是荣耀的坐。那什么叫荣耀的坐呢？我就不知道喽。 这两个因素都有，就等于将来你跟我的身体啊，将来我们在天堂的身体是身体，但是又是荣耀的身体，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圣经就是讲那么多。
这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的肉身上面可能真的有一个宝座在天上，对吗？
我就会提醒各位要小心一点，叫一直这样推下去的，上帝就有身体，有鼻子，有耳朵，有眼睛，那是摩门教啊。当然你也不要到那边什么都没有的啊，那个、就变成什么神秘主义、灵异解禁等等啊。这两者之间要取一个啊荣耀的实在的人性。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当知道说天堂有真帐幕的存在，那个是上帝的至高之处。那么这个天堂的这个帐幕的这种真帐幕的存在，是因为人堕落前和堕落后就存在吗？还是天堂就是这种的情况，有这个真帐幕，还是是堕落前
有帆布、有钉子、有线等等哈？啊，真帐幕是上帝在永恒里计划。恩典之约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的，不是因为人堕落啊，因为人堕落的缘故呢，上帝就开始按照真帐幕的样式吩咐摩西怎么做地上的帐幕。
所以就是说天堂是真帐幕，是在人堕落之前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就已经存在了，对吧？
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基督高升之后，上帝就赐给他这个权柄嘛，然后神有给他一些的权柄。那么我们在想，这个权柄是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降卑的之后，然后上帝再让他高升得到的荣耀的权柄，对吗？那么这个权柄给他是让他来审判这个末日的审判的那一个时刻来彰显出来的权柄吗？
那个绝对是其中一部分。
嗯，好。
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的统治万有。
那么我们说他拥有的这种权柄的审判，是为了让他更荣耀吗？还是为了复仇呢？
还是为了
复仇？有一种这种好像因为他曾经受屈、受辱这样的。
两者都有啊。还有第三个就是目前具体的统治万有，做教会的元首，这个可能是非前千禧年派比较强调的，各类的前千禧年派，包括古典的，包括时代论的，包括修正时代论的，前千禧年可能比较强调将来的审判，非前千派比较强调现今的掌权，两者都是正经真理。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基督在末日的那个审判，也是为了彰显他羔羊的愤怒，然后对他的这种的复仇。
那我会问呢，有经文根据吗？我觉得你是找得到的。最后的仇敌是死吗？然后他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4节到28节，最后他要把国就交给父，那一段就是最后征服最后的仇敌。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当亚当在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他就拥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
是。
然后呢，但是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在圣经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在某一阶段他只是好像兴起先知，那么他好像先知职分特别明显。
Okay.
那么是不是因为堕落其他的职分就开始消弱吗？
不是的，上帝的美意啊，按照他的主权的美意，有的时候比较突出先知，比方说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有的时候比较彰显祭司，整个讲会幕的那一段啊，君王当然是士师跟大卫、所罗门时期等等，那是上帝自己的计划，他的美意。
上帝要在个人的身上彰显出他这种先知特别的恩赐。
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人跟不同的制度，和做不同的事件来彰显真理的不同的层面。
Okay.
不一定是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我现在就回到了79页的问题。
79是吧？
也是祭司的，有关祭司的问题。
Okay,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预表羔羊预表基督，他是这个祭物。那么我们也来到新约，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要献祭的时候，他是把羔羊献上，他不是献上自己，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旧约里面有讲到 祭司可以献上自己吗？因为基督是祭司又是祭物，然后他来
就是没有嘛，就基督与旧约的祭司就是不同，其中一点是在这里，另外一点是一次献上啊，列水献上自己。
所以旧约里面没有关于祭司又是祭物的这一种的
没有
预表对吗？
没有，
没有。
课文就是要说，就是没有，就是耶稣基督才是献上自己的大祭司。
哦，所以新约才有祭司和祭物的这种的这种的献祭哈，基督他自己。
这个是课文的用意。
哦，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去天堂问上帝了。因为耶稣，因为主耶稣是啊，为什么耶稣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这样子。啊，我们
牧师，
好。啊，休息15分钟。